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8月13日，星期二。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薄熙来开审在即，海伍德母亲发表声明，中日关系进入冰期，德国大尺度影片《失地》成为国际影展获奖热门，却不是每个人的菜，中国消费族的新时尚，到首尔去拍婚纱，德国退休者党立志进入联邦议院，非洲难民对被遣返心怀恐惧。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英国商人海伍德遭谋杀成为中共高官薄熙来倒台的导火索之一。如今薄熙来案开审在即，海伍德的母亲上周日打破缄默，向中国当局发出呼吁，要求其展现决断力和同情心，减轻海伍德死亡对家人，特别是对两个孩子的影响。
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母亲安·海伍德告诉《华尔街日报》，儿子撒手人寰，留下了8岁和12岁的两个幼子，他们没有任何的经济保障。海伍德生前被认为与薄家十分亲近。去年2月份，王立军逃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揭发了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杀害英国公民海伍德的罪行。同年8月，薄谷开来被当局判处死缓，而薄熙来则在去年年初被停职。曾任职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现被检察院指控犯有贿赂、贪污公款以及滥用职权罪。如果罪名成立，他将是近几十年来遭到审判的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中共官员之一。法新社获得的法庭文件显示，一座位于戛纳的别墅疑是薄熙来受贿所得。据悉，海伍德曾经是这幢别墅的管理人。安·海伍德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的声明中表示，现在的情况迫使我打破沉默。我一直惊讶和失望的是，考虑到尼尔被谋杀的情况，尽管一再使用谨慎的方式与中国当局接触，可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或实际的回应。他说，尼尔·海伍德留下的两个儿子特别容易因为父亲遭到谋杀而受到伤害和感到恐怖。另外，因为尼尔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孩子们处在不确定性和不安全的境况，他们的未来没有任何的经济保障。我希望并相信，尼尔所热爱和尊重的这个伟大的国家的领导人，现在会显示出决断力和同情心，从而减轻一场可怕罪行的后果，使我的家人终于能以某种形式结束持续的噩梦。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复法新社记者的置评请求。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海伍德的妻子王露露是中国籍，他的朋友透露，王露露和两个孩子目前住在北京。具有民粹主义风格的薄熙来是极具争议的人物。2007年，他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之后，他将这个西南大都市变成了红色文化的宣传地。薄熙来的左派倾向也引起了一些担忧，他的倒台事件暴露出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深度分歧。该丑闻曝光之时，正是中国十年一度的领导层权力交接开始前夕。在那一届换届之前，薄熙来曾被认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2012年初，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和薄熙来的得力助手王立军出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据称他向美方寻求庇护。王立军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薄熙来被拘留。2012年9月，王立军被判有期徒刑15年。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糟糕了，而目前人们还看不到任何缓解危机的办法。正在专家们担心中日之间是否会留下无法修复的伤疤的时候，新的危机又浮出水面。
国际社会对亚洲两大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愈发担心。数月来，两国又因东海上的岛屿主权问题重新摆出对峙的样子，双方之间存在着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本周又有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 日本政府代表将于8月15日，也就是该国二战投降纪念日当天，参拜备受争议的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的人物中包括多名二战战犯。每年，日本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都会招来中国和韩国的强烈抗议，但这却没有改变日本的态度。目前，中日两国的关系已经如此紧张，甚至有专家担心两国的关系将承受无法修补的伤害。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所长东乡和彦向日本经济媒体现代商务表示，如果日本不试着去了解中国人的思维逻辑，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话，这既不能修复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会让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日本右翼保守派首相安倍晋三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媒体报道称，他起码不会于8月15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虽然到目前为止，他本人对此还没有做出任何表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程小和认为，安倍还是不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为好，但如果他这样做了，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这方面的态度总是比较模糊。因为中日关系本来就已经非常糟糕，对靖国神社的拜访最多也就是雪上加霜。程小和相信，如果安倍放弃前往，中日两国的关系近期内也不会出现多大的改观，但他这样做至少能够表现出他小心翼翼，不想让两国关系出现无法修复之伤的态度。对于日本教授东乡和彦来说，参拜靖国神社和中日两国就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所展开的争执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日本在这方面也必须了解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动机。东乡和彦表示，日本政府去年宣布将相关争议岛屿国有化的做法，无视中国非正式的建议和警告，送给了中国一个借口，让其有理由对地区内的各个岛屿取得控制。事实上，中国加大在东海地区海巡力度的做法也确实改变了时局。日本对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权也受到了中国有的放矢的质疑。东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的分析人士三宅邦彦表示，日本正是应该和他国一道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日本既不能允许中国船只进入相关海域，也不能开始远离这一地区。这里鱼类资源丰富，而且海下还可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位学者在日本被认为是有右翼民族主义倾向的产经新闻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新上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看来还没有完全巩固好自己的执政地位，所以也不敢和日本达成妥协。在这一背景下，两国关系的改善需要长远的策略和耐心。三哲邦彦指出，绝对不能匆忙行事，奉行只顾眼前的和解政策。他建议，如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有所让步，那日本虽然可以继续和中国寻求对话，但暂时不用提及尖阁列岛的问题。日本首相安倍之前曾表示愿意和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展开对话，但中国对此却并不感兴趣。中国方面认为，日本政府想借助岛屿争端问题让日本变得更右。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倍政府力图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加强军力等做法，表明了历史中好战的日本正变得愈发保守。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家程小和认为，钓鱼岛问题是一个拐点，中国态度强硬，而日本则是以硬碰硬，这两个经济大国关系的冰河期何时结束尚不明了。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畅销书《失地》是德国近些年来最有争议的小说之一，书中大胆地描写性爱的场面、难言之隐、女性的生理需求等内容。该书的作者曾是一线主持人的罗琦，也特别善于挑衅公众舆论。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现在再度成为关注焦点。
第66届罗加诺国际影展，也译作卢卡诺影展，失意过半，参展影片进入角逐影展大奖金报奖的冲刺阶段。这一每年8月在瑞士、意大利语区举行的传统影展的特色之一，就是在能容纳8000观众的广场上用超大露天屏幕播放参展影片。 今年的参展影片之一，根据德文同名小说改编的《失地》在上周六播出后，赢得现场3500多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普遍好评。该影片已被认作是今年获得金报奖的热门之一。说到《失地》，广大德国读者应该并不陌生。这部小说是2008年德国图书市场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连续数个月稳坐销量排行榜榜首。小说的作者夏洛特·罗奇本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出身，在德国音乐频道 Viva 有过自己的定档节目。失地的大获成功与罗奇丰富的媒体经验以及公关技巧不无关系，不过关键还是在于小说的选题和写作的手笔都在当时的德国图书界堪为创新。故事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18岁的女孩海伦正处在人生最叛逆、最勇于尝试的阶段，而且是打破一切社会和人们固有的所谓禁忌，甚至抛开一般人对美与丑、洁与污的界定，彻底满足自己的一切生理需要。书中上来就对难言之隐、痔疮病状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对痔疮伤口极为形象的描写，成了心灵比较脆弱的读者的第一道阅读障碍。之后对男女性爱的大尺度描写，包括对各种身体体液的味道的比较，以及女主人公上妓院找小姐玩女童感受的段落，也不是每位读者都能轻易接受的内容。也正因此，失地成了备受德国公众争议的一部作品。喜欢这部小说的人盛赞作者罗奇的自信、创新的构思、敏锐的观察力、扣人心弦的语言表达能力，甚至把这本书上升到促进女性思想解放的高度。给这部书进行毁灭性评价的另一部分读者和评论家则认为这是一部毫无文学价值的三流情色小说。失地的作者罗奇对批评意见心态比较平和，他曾说作品能引起争议的本身就是成功的体现。罗奇去年还发表了第二部小说《怀中祈祷》，虽然销量不及处女作，但也在发表的第一周就登上畅销排行榜。此次根据失地改编的同名影片在瑞士罗加诺国际影展参展并成为获奖热门，让罗奇感到十分兴奋。他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说对影片非常满意，并强调自己特地没有过多的参与小说的改编，而是完全信任影片的导演和拍摄班子的能力。影片的女主角海伦的扮演者卡拉尤利对德新社说，这部影片的主题是探讨人类相通的一些话题，这让他在拍摄一些大尺度性爱镜头时也放下了一些心理负担和羞怯感。而且他很喜欢海伦这个人物，甚至能切身感受海伦的情感、痛苦等各类感受。除了德国影片《失地》是角逐金报奖的热门之外，法国影片《火车北站》由德国影星莫里茨·布莱普特罗伊加盟的影片《维亚和我》也被认作获奖有望。第66届瑞士罗加诺国际影展将于本周六闭幕。
韩国的婚庆业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客户，崇尚时尚的中国消费族不仅青睐韩国的时装和化妆品，也不惜花上几万块钱到韩国去拍一套婚纱照。
在下午的阳光下，年轻的准新娘站在法式别墅的窗前与新郎深情凝望。不过这对中国情侣的美好时刻并非真的在法国波尔多的某幢别墅中度过，而是在韩国首都首尔。两人二十几岁，在北京当律师，是韩国青春偶像 Rain 的粉丝。对他们来说，周末飞到首尔拍婚纱照堪称韩国最吸引人的地方。像他们这样的人虽然数量还不多，但在富裕的中国人中比例却在增加。所有到韩国旅游的客人中，中国人就占了四分之一。市值150亿美元的韩国婚庆业中，多家公司都将目光瞄准了那些不惜花上几千美金到韩国拍韩式婚纱照的中国人。对他们来说，具有吸引力的并非首尔的古代宫殿，也不是以辣著称的韩国餐，而是以首尔江南街区为代表的时尚的都市风情。随着鸟叔的江南 style 红透全球，江南街区也声名远扬，而其时尚形象背后离不开韩国的时装和化妆品工业。 许多韩信的妆容在中国都是争相效仿的对象。准新娘杨小姐说，韩国妆比中国更考究，更精致。我们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韩国在时装和化妆方面都领先。说这话时，两名化妆师正在忙着为她弄头发。韩国旅游部估计2012年有250万中国人到韩国旅游，平均每人消费2150美元，远远超过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像 iWedding 这样的韩国最大的婚庆公司，生意也随之蒸蒸日上。 iWedding 表示，一年多来他们每个月都要接待50-60对来自中国的客人。iWedding 的竞争对手 DesignWedding 最近和一家上海公司合作，从5月份以来已经为50多对恋人拍了婚纱照。还有的婚庆策划公司尽管没有在中国网站上做广告，也有中国客户自己找上门来。首尔的韩国天主教大学研究流行文化的宋教授说，中国人向往韩国发达的都市文化、流行风潮和美容业，与参观传统的宫殿购买古董相比，他们情愿去江南区的顶级购物中心。他还说，在战后发展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的韩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令中国的中产阶级羡慕的富裕生活的代名词。韩国的流行文化为塑造这一形象起到了很大作用。脸上打着粉底，眉毛做了精心修饰的准新郎陈静静说，他在看了韩国电视剧后特别想来这里。他们对这趟旅行以及充满韩式生活情调的豪华摄影有着很高的期待。回去之后，他们也可以在亲戚朋友面前展示一番。经过3小时化妆做头发之后，穿着白色婚纱和礼服的杨小姐和陈先生被请上轿车，送到附近的照相馆。在之后的8小时中，他们将在鹅卵石街道或者卢瓦尔河谷的布景前摆出各种姿势。欧洲的街景名胜是中韩游客喜爱的布景，这可能和西式婚纱和礼服受欢迎有关。许多婚礼策划人都认为，欧式服装配上欧式背景照出的像更好。摄影师是一名灵活矫健的韩国人，不停地指导陈先生、杨小姐摆好姿势。其助手一会儿帮杨小姐弄弄头发，一会儿帮陈先生翻翻领子。天花板上的扩音器里传来柔和的韩国流行音乐。iWedding 一名会讲中文的雇员表示，他们提供的这套服务包括交通、助理以及酒店，价格在2000-4000美元。他说，中国人之所以到韩国去拍婚纱照，是因为摄影质量和化妆服务比在中国好。但是客人的愿望并非都能得到满足，在6小时明星走红地毯般摆出各种姿势后，杨小姐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她对拍出的照片不太满意，我的颧骨看起来太高了，我们大老远来这儿就是要拍出最漂亮的形象，但这些照片很一般，我有点失望。杨小姐的翻译和助手劝她继续拍，于是杨小姐再一次眨了眨带着假睫毛的眼睛，在镜头前露出笑容。在一天快结束之时，她还是很满意，每个人都很友好，他们肯定也累了。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德国的老年人不断增加，退休者党希望挖掘这一层面的选民潜力，争取在9月的联邦议会大选中胜利打入联邦议院。
战胜贫困和致力于改革是德国退休者党的竞选纲领，其目标是进入联邦议院。仅从人数上来看，实现这一目标没问题，因为目前生活在德国的退休老人有2000万人，而且人数还在呈继续增长的趋势。 在联邦议院的选举名单上，大写字母赫然写着“退休者党”几个大字，但是是否有足够的选民将其选票投给该党，还将拭目以待。至今，退休者党已经成立了11年，但是还从没有机会进入议会。为了尽可能地接触各选民群体，退休者党在努力改变人们对该党仅为退休老人争取权益的印象。虽然该党要求政府为退休者每年发放150欧元的通胀补贴，但是为年轻人和老年人谋福利始终是退休者党的座右铭。该党认为，作为一个全民性的政治力量，它有义务保护所有人避免陷入贫困。以口才好著称的巴尔克曾经担任退休者党联邦主席，现在他任名誉主席。作为一个只有数百名党员、财政拮据的小政党，退休者党非常依赖其成员的志愿服务。与那些大政党所不同的是，退休者党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办公地点，记者只能在一名党员在其私人住宅内提供的一间工作室内进行采访。本人也已退休的巴尔克说，德国有2000万退休者和3700万未来退休者，他们没有一个院外活动集团，而我们就是他们所需要的院外活动集团。退休者党所指的未来退休者包括目前的儿童青少年和就业者，几十年后这些人将步入退休者行列。在此之前，他们必须交纳养老互助保险金，以保障目前退休者的养老金。巴尔克说，其政党的施政纲领基于三大支柱，第一是社会和养老金政策，第二是卫生政策，第三是教育政策。其整个纲领围绕着经济和劳动政策。退休者党的首要考虑是保障养老金，而那些收入低的雇员交纳的养老金微不足道，因此退休者党的目标是建立世代公正。他因此要求政府保障就业者获得合理的工资收入，使他们有能力交纳足够的养老保险金，保障未来的晚年生活，以及保障目前一代退休者的生活。其具体要求是保障所有退休者每月至少获得1200欧元的退休金。除了在养老保险问题上显得颇有远见卓识之外，2002年成立的退休者党还试图以另外的方式赢得选民的支持。例如，该党大多数成员都是经验丰富、思想成熟的老年人。你看一看其他政党的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巴尔克提出了这个问题后，马上又自己回答说，整个议会大厅都是些没有经验的人。退休者党希望能够在9月的大选中进入联邦议会，改变这种状况，并将他们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带入政界。退休者党认为德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有误，该党在其党刊中指出，6000万德国人成为其他政党、富人和名人利益至上政策的牺牲品。退休者党的成员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退休者党获得了近 1% 的选票，首次赢得巨大的选举胜利，但是按照规定必须获得 5% 的支持率才能进入欧洲议会。即将举行的2013年联邦议院大选也是必须获得 5% 的选票才能有望进入联邦议院。退休者党决心在9月22日举行的大选中争取越过这一门槛，赢得在联邦议院的发言权，以挽救受到威胁的德国养老体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洲难民乘船逃往欧洲。8月8日，又有500多名来自非洲和叙利亚的难民在意大利海岸前获救。在最近几周，已有数十名冒险逃亡欧洲的难民葬身大海，而侥幸到达欧洲的人也不能自动获得居留权。
对于现年30岁的安德利亚斯来说，汉堡就是他的希望。经过漫长的旅行，他来到了这座城市。在他的家乡加纳大学毕业后，他为了多挣钱去了利比亚。然而，那里爆发了反对卡扎菲的战争，他因此乘船渡海逃亡欧洲，首先到达意大利。 他在意大利的两年时间里更换了许多个难民营，最后意大利当局给他办理了旅游签证，并要求他必须走人。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们来到我面前对我说，这是给你的400欧元，现在你必须明白，对你的援助到此结束。还有80位难民和安德烈亚斯一样获得意大利当局发放的几百欧元，他们对难民说，你们去德国吧，在那里你们可以得到更多的钱。由于有了有效的旅行签证，他们再次上路。在汉堡，所有人先是露宿街头。6月初，牧师威尔姆将他们接纳到位于圣保利区的教堂。威尔姆牧师说，我们不能眼看着这些人流浪街头而无动于衷，他们是人，他们有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们应该享有人权，这些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我们不能眼看着不管。难民们被安置在教堂花园内搭起的帐篷里，在一面旗子上写着“希望之地”几个大字。现在，富有同情心的教会和恪守法律的政府之间进行着某种形式的角力。政府坚持认为，凡是从意大利入境欧洲的难民，只能在意大利申请避难。汉堡市政府发言人说，这是欧盟国家达成的协议。他强调，通过意大利来到德国的非洲人持有旅行签证，有效期为3个月。除此之外，他们没有获得有效居留的理由，因此必须离开德国。为了引起人们对其境况的关注，难民们搭起了一个宣传帐篷。同样从意大利来到德国的难民查塞说，我们在利比亚的北约战争中幸存，不是为了死在汉堡。汉堡市政府不管这些难民死活，具有左翼倾向的汉堡圣保利区的一些居民则对难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为难民洗衣服，给他们送来吃的或者捐款。除了圣保利区之外，汉堡其他教区也收容了来自利比亚的难民，但是汉堡市政府担心为他们提供了合法居留权之后会吸引来更多的难民。现在汉堡就已经有20000名直接飞抵德国的难民。安德利亚斯和其他来自利比亚的难民还没有放弃在汉堡开始新生活的希望，因为迄今汉堡市政府还没有决定将他们遣返。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时过境迁，在古典文化曾被视为糟粕的中国，数年来又出现尊古风，引起党媒的某种不满。德语媒体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现代中国，由以文革期间为甚，包括唐诗宋词在内，所有的古典文化都曾被当作封建糟粕，属于打倒之列。如今中国人民又投入大量资金，对古典文化趋之若鹜，当局一方面鼓励，一方面又显示出某种顾忌。8月10日，南德意志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这样谈到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
李白，中国唐代最重要的诗人，历来为人们所喜爱，今天他再次时髦起来，他的诗作又在昂贵的国学讲习班上成为背诵和书法习作的对象。企业顾问、党的干部、流行艺星、汽车销售员，所有的人都希望能背诵那么几首被誉为来自中国诗歌高峰期的美妙诗篇。诗仙李白生活于8世纪。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把下一代送去读文化补习班，孩子们身着古装，跳龙舞，学弹已有3000年历史的古琴一类民族乐器，背诵古典诗词。
补习班上一年的费用可多达6000欧元，但就有那么多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认为，这是一种资本化的文化教育，一种应予诟病的生意。该报新近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国学不是生意的同义词》。根据党语语境，其意思便是国学现在已经成了生意的同义词，而这不行。国学已堕落成一种奢侈品，一种对富有的炫耀。 竟然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功利主义和商业化趋势感到不舒服，这本身倒可以成为一首诗歌的题材。该诗的末尾，人在哭泣，难道不正是这个党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几乎采取了一切措施鼓励中国人去挣钱的吗？余华，一位中国境外还不太为人所知的畅销书作者，在他新进的一部散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这样表述了这一发展：中国人以挣钱的热情替代了政治的热情，党是试图以此填补公民的内心空虚，当年这一空虚是以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来填补的。
8月12日，法兰克福汇报注意到中国计划开发其储量巨大的页岩气。该报经济栏目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科学家们相信中国的页岩气蕴藏是美国的两倍。企业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期至2020年，页岩气的开采将使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7000亿美元，创造出170万个就业岗位。这一地下天然气资源引起中国的最大关注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迄今依赖从外国进口能源。至2015年，中国要开采65亿立方米页岩气，五年后更增加至1000亿立方米。仅壳牌公司就准备每年在中国的页岩气项目上投资10亿美元。至2012年底，中国政府已将19个气田的开采权交给了16家国内企业，他们承诺投资20亿美元。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